你也和我一样想念明天吗？为不曾想的遇见，为未可知的约，为小小梦想的实现，为甩掉包袱重新上路的喜悦，还是为那在转角处安静守候的可爱少年？你有故事吗？你想要听故事吗？那就带着一点点城市的余温，忘记月光，忘记烟火，有些故事只适合一个人听。各位好，这里是一个人听，我是蕊希。查看故事原文，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一个人听，每天跟你说晚安。微博搜索蕊希，花蕊的蕊，希望的希。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故事来自一个人听的制作人。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得很早，姥姥姥爷就成了我对于隔代亲几乎全部的记忆。姥姥家的楼前有两排梧桐树，打我记事儿的时候开始就枝繁叶茂。每到夏天，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总是人们纳凉的好去处。如今几十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管旁边的道路还有门店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楼下的那两排梧桐树却仿佛永远可以屹立不倒。我的姥爷是一个老公安，有着老党员固有的廉洁正气，他从来没有利用过自己的权力为自己或者儿女谋过任何利益。他也是一个不愿意太多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小的时候我总觉得他这样实在是太严肃古板了，我不想跟他多讲话，除了过年的时候拜年磕头发压岁钱之外，我跟他基本没什么话可说。可是我跟我的姥姥，我们很亲，他对于整个家庭的每一个人都很温和很照顾。记得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最喜欢吃姥姥蒸的肉笼，每一次都能吃撑了肚皮。我家和姥姥家住得有十多公里远，记得小时候每到周末，我们一家子都要骑着40分钟的自行车去姥姥家和两位老人还有一家人聚餐。这好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成为了一种习惯的仪式，我到现在都能记得姥姥家饭桌上那些常常出现的味道。所以因为有亲情的交流，又可以有一大桌子的美食，小时候的我对于周末的这种家庭聚餐是充满期待和向往的。我觉得那种时刻很好玩也很美好。对，就像你们想到的一样，到了青春叛逆期，我对十几年的家庭聚餐模式开始有了厌倦。我感觉好像十几年如一日，每一次回家聚餐都是那几道菜一成不变，感觉自己已经吃腻了。而且除了吃饭之外，大人们好像从来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方式，而那个时候的我好像也更愿意跟自己的朋友相处，所以姥姥家的聚会当时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甚至让我感到无聊。再后来高考结束了，从高考到现在又已经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这十几年的时间我基本都是一个人在异乡度过的，和亲人和我的姥姥姥爷聚少离多。我也从一个青涩少年步入了而立之年，我从一个小男生渐渐变成了一个男人。而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 两位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老爷做了几次心脏搭桥手术，但即使这样，状况也越来越糟，住院抢救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姥姥呢，她一直都有糖尿病，但是一直控制的还不错，所以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就在6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生生地把她的命运轨迹彻底改变了。我记得当时的姥姥全身多处骨折，还好上天眷顾，性命算是保住了。但是恢复之后，姥姥走路已经离不开拐杖了，反应也变得很迟钝，身体大不如前。可是你们知道的，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他们一辈子照顾别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即使他行动不便，即使他每走一步都必须拄着拐杖，他也要尽可能的为这个家里付出，也要尽可能的去多做家务。其实这个时候，我突然回想起来小时候家里的聚餐，我突然发现，其实对于我来说，对于儿孙们来说，家里的聚餐是传统，但对于姥姥来说，是节日。人大了，对于故乡和家人的眷恋就会越来越深。每一次回到家里，看到家人日渐苍老的脸，我总会觉得有很多的感慨还有自责。而我曾经喜欢过也曾经厌倦过的姥姥家的聚餐，我知道它终将会应验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个月之前，我找了一个周末决定回家看看。电话联系了家里之后，妈妈告诉我说，姥姥的身体状况最近急转直下。于是我急着回去看望她。我眼前的这个人，她的身体变得很虚弱，生活已经不能自理，意识时而清楚，时而模糊。还好我看望他的那天，他还认得我，叫出了我的名字，而这也让我对他的病情好转抱有了一点点希望。回家的日子总是很快，还没来得及停留，就又要匆匆告别。回到北京之后没几天，妈妈打电话让我帮姥姥买轮椅，而我也为能有机会尽那么一点点的孝道感到一丝欣慰。可是其实在我的心里，我并不愿意接受姥姥即将离不开轮椅的事实。前几天的11长假，我又赶紧回家看望姥姥。本来已经在前不久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可是最近她总是说下腹部很痛，于是带她去检查，才发现他又得了阑尾炎。其实阑尾炎对于正常人来说是一个再小不过的病，可是姥姥的意识经常模糊，所以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她的病情。到医院检查之后才发现她的阑尾已经溃烂，已经不可以再做手术了，所以只能暂时保守治疗，每天打吊瓶，不能进食。其实以后有机会可以手术，但按照他现在的体质也会有很大危险。由于身体的炎症，姥姥经常会发烧而失去意识，要么说胡话，要么大小便失禁。而在他的情况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他也只是能感觉到饿还有疼。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床边的姥爷。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看到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老伴儿现在如此的生不如死，也不禁流下眼泪。就在我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姥爷实在顶不住这种情感上的煎熬和压力，又一次犯心脏病被送进了抢救室。我 很难想象老爷当时的心情，看到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在煎熬当中一天一天地接近死亡，而自己也随时都有可能要告别这个世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感受。他会想起他和姥姥最初认识的时候的情景吗？他会想起他们三个孩子诞生的时刻吗？在他的脑海里又有哪些关于自己老伴的片段是挥之不去的呢？如果真的有一天，如果姥姥走在了他的前面，那还有什么盼头可以支撑他活下去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一部电影进行到高潮时所传递的种种复杂又深邃的情绪，让我不得不站在主人公的角度去身临其境地思考，然后试着为这种情绪的升华找到一个出口。如果这个时候还要坚持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那结局注定会是悲伤的。如果那些宗教描绘的是真的，人死之后灵魂真的可以投胎或者去往另一个世界，那么那天的到来就是让人告别痛苦和恐惧，也许那就是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开始。所以从来没有宗教信仰的我，这时也不禁希望那些因果轮回可以成真。老爷，你正直做人一辈子，姥姥，你辛苦照顾了别人一辈子，虽然你们都是平凡的人，没有过多少轰轰烈烈，但是你们也在你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本分踏实地走过了一生。也许离开的那一天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不再遥远，但我相信你们会有一个好的去处。我相信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依旧艳阳高照。门口的梧桐树渐渐粗壮的年轮，终有一天也会停止生长，而那已经习惯了30年的聚餐也终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定格成我心中无可替代的纪念。
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 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愁。